爸爸帮你解决了啊，这个。好，那么我们下午呢，如果没问题呢，就继续啊。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啊，下午呢先讲恐龙，有没有？然后呢再讲一个生命是怎么来的。然后我们明天早上呢讲一下这个地球是古老的还是年轻的，然后我们再讲一下化石支持创造呢还是支持进化。下午呢讲一下外星人 UFO 的一个这个迷惑，这个也是一个迷惑。也说一下宇宙和灵魂啊，灵魂是存在的呢。然后呢我们最后呢说一下各种的动物是怎么来的，大概是这样安排啊，大家可以有一个了解。好的，那我们就开始，如果没问题呢我们就开始讲恐龙之谜。那恐龙呢是最多问题的啊，特别是年轻人最多问题问的一个主题之一了，包括恐龙是怎么来的，有没有人曾经见过恐龙，所谓恐龙统治地球的时代存在呢，是不是存在一个恐龙时代呢，这个我们也要知道。圣经有没有记载恐龙，第五，恐龙有没有上方舟，方舟能装下恐龙吗？第七，恐龙是怎么灭绝的？第八，恐龙化石是怎么形成的？第九，恐龙支持创造还是支持进化呢？好，那我们呢就看一下这些问题。首先，虽然我们今天看不到恐龙啊，但是呢我们几乎都知道啊恐龙这种活物啊，因为呢有太多的地方啊有恐龙这个形象了，包括电影当中啊有一些人被恐龙追啊追，然后他们就跑啊跑啊，就挺恐怖的这个电影啊。然后呢在博物馆当中也有很多恐龙的一个骨架啊，我们看起来呢就非常震撼，因为呢很多恐龙啊它有几层楼高啊，我们还没有到它大腿啊那么高。然后呢很多游戏卡通都有这个恐龙的形象啊，然后呢还有玩具啊也有很多，然后呢也可以跟他们互动啊，做个模型啊坐上去拍个照，还可以叫，然后还有动来动去啊，但是这些是假的了，这些当然是。还有一些壁画啊放在这个壁画上里面，日本呢有这样的一个艺术日艺术的那个地铁站啊，可以跟那个恐龙拍照，看起来呢有点像真的啊。那这个呢是一个 3D 的壁画，也是差不多了啊。这个一些商场呢也将恐龙画在这个地面上啊，看起来呢就有点可怕。然后还可以在客厅里面贴一个恐龙的贴纸啊，不过这个呢就半夜起来呢有点可怕了，这样的话。那还有巧克力啊，那个考古巧克力啊，将这个巧克力敲开之后里面有那个巧克力粉末，然后呢扫开之后呢还有一个白巧克力的恐龙骨架啊，可以吃的啊，这个整个都是可以吃的啊，所以这个挺好玩的啊。这个好，那么我要问一个问题啊，恐龙这种奇妙的动物是怎么来的呢？
上帝创造的。
怎么来的？上帝创造的啊，没错啊。那进化论说呢，恐龙是从一种祖龙啊逐渐进化过来的啊，他说有一个恐龙祖先啊这个模样，然后呢逐渐进化成各种各样的恐龙。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是真的假呢？啊，我们之前也学过这个验证的方法了啊，我们再听一次这个验证的方法。
起源第十章，假如自然选择学说是正确的，那么这些无数的中间连锁壁曾在地球上生存过，在所有现存物种和绝灭物种之间的中间的和过渡的连锁数量必定难以胜数。
那达尔文呢验证进化的一个方法就是要找到中间的过渡的那个生物。那我们也说过中间过渡呢就是从一类变成另外一类啊，这样的一个中间的环节，这个环节如果有进化就是真的，如果没有进化就是假的。但是呢在各个领域呢都没有找到从一类变成另外一类动物的中间的一个环节啊，所以呢进化是不存在的。那么恐龙也是同样如此的，这种所谓的恐龙祖先完全是假的，没有任何的化石证据，在地层当中没有找到恐龙的共同祖先。然后呢连啊这些慢慢变化的过程也不存在，所有的恐龙呢从在地层当中都是突然出现的， 我们知道这个地层是怎么来的，就是大洪水来的啊，掩埋了它，它就出现了。然后呢，从掩埋啊，从出现到消失，都是突然的啊，非常的啊，而且过程当中没有什么改变，所以这一类就是这一类，另外一类就是另外一类，没看到它任何的一个进化。所以根据达尔文提供的验证方法和化石记录的情况，表明恐龙不是进化过来的。那恐龙是怎么来的呢？那我们呢要读一下这些经文啊，一起读。
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种鸡类、牲畜、昆虫、野兽，各种鸡类，是这样。
啊，所以呢，万物都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不存在任何进化的证据。第五天，上帝造了水中的活物，包括水中的恐龙。第五天也造了空中的飞鸟，也包括空中的恐龙。第六天创造了人和陆地的动物啊，所以呢，恐龙是第五天和第六天造出来的，是神各种其类的创造。好，那么有人会问，亚当为什么没有被霸王龙吃掉呢？他们是同时生存的吗？好，我们一起来读经文，一起读。
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
好，所以最初霸王龙是什么东西？
吃草。
对，没错，是吃草嘛，它是吃各种的植物的啊。但是后来呢，因为人犯罪啊，大地受到咒诅之后呢，它就要吃肉了啊，吃各种的肉类啊。它可能也会吃植物，但是也会吃这个肉类。这种从吃素变成吃肉，其实不是进化，而是退化。因为霸王龙失去了从植物合成必要营养素的能力，或者某些植物丢失了营养成分，所以呢，霸王龙不能单吃植物活下去啊，它要变成吃素啊，吃肉的了。那这个呢，不是一个想象，因为现在看到一些动物也有这个趋势，它们在退化。比如说这个啄羊鹦鹉啊，原来它是吃水果和吃昆虫的，后来呢要吃羊肉。他趴在那个羊的背上啊，吃它的肉，然后呢，导致这个羊呢很容易感染。他不会整只吃掉啊，但是呢，吃了一个伤口，那个羊就比较容易感染。当地的农民称它为杀羊者。那这个呢，主要在澳大利亚有这种啄羊鹦鹉，有兴趣在这里查一下。另外一种叫吸血鬼地雀，这种地雀呢，原来是吃仙人掌、坚果的。但是后来呢，它要吸血才可以活啊，专门叮一些鸟类的翅膀的根部啊，吸食血液。它的特征呢，就是嘴巴是血淋淋的，因为它们吸完血呢不会擦嘴啊，就是血淋淋的。请问它从不吸血到吸血，它是进化了吗？
没有。
没有啊。举个例子，假如我啊每周啊每天吃饭，我就会活下去了。但是现在呢，我要每个月去那个医院，吊一袋血，我才可以活下去。那请问呢，我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
变差了。
对啊，变差了，身体变差了嘛，对不对？那同样，其实这种就是一种退化。那同样呢，蚊子呢也存在这种退化啊，我们听一下。
死去花蚁就能生存，但雌蚊要吸血才能产卵。原来蚊子不用吸血。但蚊子退化失去合成某些营养的能力后，或者大洪水导致某些能提供这些营养的植物灭绝后，雌性蚊子就需要吸血才能产卵了。
这个雌蚊呢，原来它吃吸花蜜就可以存活了，但是它为了产卵呢，它必须要吸血，要有血红蛋白才它才可以产卵啊，所以它要吸血。那很可能呢，这是也是一种退化了。好，那所以呢，亚当和夏娃呢不会被霸王龙追着到处跑，不会像那个恐龙电影一样啊，霸王龙追着他们到处跑，因为最初的时候他们都吃素的。但是呢，当恐龙繁衍到某一代的时候，由于受到咒诅了啊，它的基因就发生了突变啊，可能是退化啊，退化，然后呢，它就 从不吃肉啊转变成吃肉了，可能某一代啊才出现，第一代的恐龙不会这样啊，某一代才会出现。那第二个问题，你认为曾经有人见过活着的恐龙吗？有没有人见过？啊？
洪水前的人。
洪水的人，前的人见过啊，没错，洪水的人肯定见过。洪水之后呢？
应该没有了。
应该没有了。我们要看圣经怎么说，等一下啊。好，我们先来看进化论的一个观点啊。进化论呢说有一个恐龙时代 ，Age of Dinosaurs。然后呢，这个文章的第一句话就说 ，No man 啊，这中文就是没有人见过活着的恐龙。这个呢是国家地理杂志说的啊，这是他的一篇文章。那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呢？这是一个科学的陈述吗？不是，因为他没有采访过每一个活过的人，对吧？你要问过每一个活过的人，你才知道有没有人见过恐龙啊。但是呢，他为什么会这样推测啊，这样推算呢？因为这个进化的时间表，我们经常啊，我们反复说到了，我们早上说这个进化的时间表，首先想象出多少亿年，再想象出多少亿年这些动物慢慢进化出来。按照这个进化的想象，他说恐龙在 2.5 亿年前才进化出来的，到6500万年呢就灭绝了，这中间恐龙统治了地球将近2亿年，这个想象的故事是这样说的，这个就称为恐龙的时代。但是呢，到了6500万年的时候呢，恐龙突然间全部灭绝了啊，他们这样想的啊，然后呢，人就没有机会见到恐龙了。人呢，所谓的几十万年前才出现，相差了6000多万年啊。那所以呢，他们就以为，他们就想象，没有人见过活着的恐龙啊，因为他们之间据称相差太长时间了。但这是真的吗？这是假的。我们早就说过，这个进化的时间表是完全错误的。好，那么他们认为啊，最早发现恐龙的人是谁呢？啊，就这个女孩啊，据称是最早发现恐龙的。听一下。
1822年，住在英国南部的玛丽安是最早发现恐龙的人。当他经过新开垦的公路岩壁时，发现了闪亮亮的巨大的牙齿化石。直到1841年。英国科学家欧文才将这种新发现的生物命名为恐龙，意思就是可怕的蜥蜴。
啊，这个恐龙的词其实是1841年之后才有的啊，之前呢都不叫恐龙，叫什么？叫龙。我们等一下就看到了，因为恐龙这个词是新发明的，之前都不叫恐龙啊，就叫龙。那他呢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啊，这个玛利亚。好，那创世纪怎么说呢？记载了啊，神在六日当中创造了天地啊，在第六日创造了陆地动物和人类，所以呢恐龙和人是一同被造的，那当然见过了啊，这种动物这么巨大肯定见过的，而且有太多的证据表明人见过活着的恐龙。包括英格兰有历史记载啊，在1405年，在这个萨德伯里的附近啊，有一个镇，有龙来祸害乡村。这个龙呢，身躯巨大啊，头顶有冠，牙齿像锯，尾身巨长，杀一目者吞吃多羊啊，所以它的啊食量还是挺大的啊，吃了多只羊啊，我们一只羊可能都不够吃不下啊，对吧？这个动物呢可以吃很多只羊，多只羊。那在英国呢也有一个大教堂啊，这个大教堂旁边呢有很多坟墓啊，那他们外国就是这样，将坟墓呢建在那个教堂的旁边，然后呢坟墓中教堂中间也有坟墓，不过呢葬那个是主教。那这个主教呢是个动物爱好者啊，在他的坟墓旁边呢雕刻了很多动物，包括有黄鳝、有鱼、有狗，还有飞鸟，这个是鸡还是鸟说不清啊，反正就是鸟。然后还有这个动物啊，大家看一下是什么东西呢？
恐龙。
对啊，只有恐龙是这种形象的， 一种呢尾巴有刺的雷龙啊，叫做熟龙啊。为什么叫熟龙？因为最早的化石啊是在四川出土的，所以称为熟龙。但是早在几百年前已经有人啊将它刻在了自己的坟墓的当中，就是这个贝尔土教。然后另外一种也是雷龙，称为火山齿龙啊，两种雷龙其实都是雷龙。那这种动物是想象出来的吗？当时没有发现恐龙的化石哦，最早的化石是1821年发现的。那为什么它能够雕刻出雷龙的样子呢？这个应该不是想象，如果没有见过这种动物的话，是极难准确的想象出恐龙的形态的，因为它们的形态与其他的动物差别是很大的。而且这个坟墓当中雕刻的其他动物全部是真实的，连这个恐龙都是真实的。那你说为什么他知道恐龙的样子呢？
见过。
对呀，这小朋友真聪明，见过。好，中东的米索不达米亚地区啊，我们也说过这个是洪水之后人类文明的最早发源地。那在这遗址当中呢，发现了一些圆柱印啊，当时的人很喜欢用圆柱印的。然后呢，这个圆柱印呢，里面雕刻了一种动物啊，这种不是长颈鹿啊，长颈鹿不是那个样子的，啊，这种呢就是发现的那种长颈龙啊，不是长颈鹿，是长颈龙。那这个呢，为什么他们会雕刻长颈龙呢？啊，因为啊，他们肯定是见过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南亚地区的一个吴哥窟，这个呢也是一个世界文化的一个旅游胜地了，可以说啊，里面有很多寺庙，它们建于12世纪。那12世纪呢，也没有发现恐龙的那个化石呀。但是呢，他们又雕刻了一种恐龙，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恐龙呢？
剑龙。
剑龙。
对，没错啊，很特别的、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们的背上有骨板啊，有那个凸起的那个那个像剑一样的凸起啊，这种就是剑龙的那个特征。那美国的天然桥国家纪念公园里面呢，有很多的土著的那个雕刻啊，还有那个壁画。这个壁画呢，雕刻了这样的一只动物。那这只动物呢，看起来不是很够清晰啊，将它破译出来呢是这个样子的。它的样子很像雷龙，很像雷龙，长长的尾巴，长长的脖子，小小的脑袋啊，跟雷龙啊是非常相似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啊，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那我们中国呢也有很多关于龙的一个词语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些词语。
虎猛，龙腾虎跃，生龙活虎，虎穴龙潭，藏龙卧虎，虎踞龙盘，虎啸龙吟，降龙伏虎，龙争虎斗，龙游浅水观山地，虎卧平阳对险峻，龙马精神，鱼龙混杂，龙蛇混杂。
好，有没有发现龙跟什么动物放在一起了？经常
虎，
没错了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虎呢代表陆地动物的最厉害的动物啊，然后虎，然后龙呢代表水中啊最猛的一个猛兽啊，所以它们经常放在一起的。那我们的建筑物上呢也常常有这种雕刻啊，当然这个是皇家的建筑了，普通人是不能用的。普通人用了有杀身之祸啊！以前呢，我说以前，因为龙呢只是天子的一个象征啊，这呢只能用在要么皇爷，要么皇帝啊，所以呢这个是正常人是不能用这种雕刻的。那么这种龙到底是神话呢，还是幻想中的动物呢，还是真实存在的动物呢？
这应该是幻想的。
没错，这是幻想的。但是龙呢又是真实的又是幻想的，为什么又是真实又是幻想呢？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呢其实有点复杂，我们等一下讲。没错，他这种龙就是幻想来的。没错啊。好，但是在历史当中有很多地方呢记载龙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现代文的解说。这出自那个历史巨著啊左传。这个左传呢几乎跟史记呢是齐名的啊，几乎。然后呢它是公元前第4世纪的一个巨著啊，它记载了龙，我们听一下。
羿， 龙出现在象地的郊外，龙是属于水生的生物，有潜在水底的龙，龙在田野被看到，有飞翔在天空的龙，龙在野外打架，如果不是早晚都见到，谁能够说出他们的状态呢？
我们看到呢，中国的古人哈，将不同的龙呢都说成是龙的，啊，有一些在天空飞的，有一些水里面潜伏的，啊，有一些在陆地上打架的啊，他们都称为龙，明显这些是不同的龙啊，不同的龙，不可能水里面跟空中的是一样的，啊，他们明显是不同的动物，但是都统称为龙，啊，所以呢，我们中国古人跟外国古人呢都将一种最大的猛兽啊，虽然它们种类不一样，不同的地方其实都称为龙的啊，都称为龙。而且呢，他还说了一句话：如果不是早晚都见到，谁能说出他们的状态呢？意思呢就是说他们的状态是很惊人的啊，而且呢是经常见到的。那这个呢就好像我们今天的猫狗啊，今天经常都看到的啊，但是这个龙呢今天已经看不到了。那《左传》呢还记载了一个养龙专业户啊，就是那个董父。这个董父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啊，他非常喜欢龙，熟悉龙的习性，而且将龙可以喂得很好。很多龙到他那里，他就将这些龙养起来，用这个工作来侍奉舜帝啊。我们知道五帝之中有一个叫舜帝啊，尧舜禹啊，就是那个舜帝。所以他是一个官员，他做什么工作的呢？专门养龙的，帮舜帝养龙。那舜帝养这些龙干嘛呢？用来拉车。那古人很喜欢用龙来拉车。这个董父呢，大约生活在4200年前左右啊。然后呢，他还是山西文喜县的历史文化名人，所以这个在这个县呢，雕刻了董父的雕像，下面呢放了几条龙啊，就是表明他是养龙出名的。除了《左传》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历史，包括下面列出的，都记载了董父养龙的事迹。好，那么正典历史呢，有几十处呢记载了那个养龙的事件啊，或吃龙的事件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一段啊。夏朝的孔甲啊，夏朝呢是那个大禹建立的啊。然后呢，他的有一个孙子啊，有一个儿孙啊，不知道是孙子还是谁了，反正就是夏朝的那个君王，叫孔甲。
好的，王孔甲让刘备养两条龙，用来拉王的车驾，一条龙死了，刘备偷偷的把死龙做成了菜肴献给了孔甲，孔甲不知是龙，觉得很好吃。
啊，这个就是关于孔甲吃龙的这样一个情况了。然后孔甲呢是一个好，就是一个那个很喜欢玩乐的那个王啊，就是不是很好的那个君王。那他呢就得到了两条龙，但是呢没人会养啊，就有一个叫刘磊的啊说啊，他曾经跟过那个董父的弟子啊学过养龙啊，所以呢他就会养龙，他就自告奋勇呢帮这个孔甲呢养龙啊，孔甲就用这个龙呢用来拉车。但是呢，养龙也是有风险的啊！有一天呢，那个龙不舒服就死了，啊，那个刘磊就很担心啊，就担心杀头嘛，他就呢，将这个龙剁碎了，剁成肉羹啊，给这个孔甲吃啊。这个孔甲吃了很好吃，他不知道是龙肉啊，还说很好吃，就想再吃多一点。但是呢，那个龙已经被吃光了，那，啊，怎么办呢？那个刘磊呢又担心。难道要将活的龙也杀掉吗？那不是更大罪啊！所以呢，他就逃跑了。啊，这个就是刘磊的一个事件啊，一个事迹。那这个呢，就是刘磊的像啊，挺有趣的。好，这个是《史记》和《左传》呢都有这样的记载。那除此之外呢，在国家博物馆呢，北京那个啊，然后还有一个东汉拉车的雕刻啊，他们呢很喜欢用这个龙来拉车啊。我们看到下面呢，就是用一些马鹿啊，那个梅花鹿的鹿啊，来拉车的样子。而上面呢，这个是什么动物啊？
龙。
这是龙哎，啊，用龙来拉车。我们看到这个龙的那个体型啊，比人是明显大的，特别是前面这一条啊，就更巨大了。啊，所以呢，龙呢是东汉啊，或更早之前的人呢，喜欢用来拉车的。 这个区别呢，就你用那个牛马鹿来拉车呢，就好像用开一个五菱宏光那样，然后如果你用龙来拉车呢，那个威风呢就不得了了，就像那个兰博基尼一样。对，所以呢古代的那个君王啊，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呢，喜欢用龙来拉车。那你说这个龙是虚构的吗？你试一下虚构的东西让你让他来帮你拉车行不行？不行啊，这是一个真实的动物。那还记载了很多勇士呢为民除害啊，杀死了角龙，包括了赤飞啊，杀死了两条角龙，周楚在长桥下啊，杀死了两个，杀死了一条龙，澹台子羽呢渡河的时候杀了龙啊，然后这些记载呢全部不是小说啊，如果他记载在西游记封神榜你就不要信了，因为它是虚构的神话小说。但是呢这些记载是在吕氏春秋啊，相当于秦朝的百科全书，它是一个相当权威的一个书来的。晋书是中国的正典历史啊，它是历史不是小说啊，也不是神话。水经注呢也是很有名，大家应该听过，它是中国古代啊地质学的一个科学巨著水晶柱啊，所以呢这些其实都是相当有分量的啊。因此你说这些沙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应该是真的，因为它不是小说，而且它没有必要啊将它写在那个百科全书当中，写在历史当中和写在那个地质科学巨著当中。好，那么正典历史还有很多记载龙啊，比如说这个辽史啊，记载了那个辽太祖呢，他就发现了龙啊，然后呢他就率人去搜寻啊，发现之后呢这个辽太祖呢用弓箭啊杀死了这个龙，而且呢将这个龙呢带回到皇宫的父皇当中。然后呢甚至在民国初年所编写的清史稿啊，清代的历史呢，他也记载了龙这个动物。我们来听一下。
1961年11月，仪征的西南出现了四条龙。康熙元年7月29日，嘉兴的海中出现两条龙，一条红色，一条青色。他们经过子家寨，导致100多间房屋倒塌，一人受伤。
我们看到啊，清朝的时候竟然还有龙啊，在康熙元年，那么起码啊有两条啊，顺治的时候呢有4条，康熙元呢有2条，一条红，一条青的。而且呢他们让100多间房屋倒塌了，请问这个龙你猜它有多大呢？它经过了那个地方啊，不是就去那个地方搞破坏了，它只是经过让100多间房屋倒塌了，那相信它的体型呢是比大象大多了。现在大象呢也不能使那么多房间倒塌吧应该，但是这个龙可以。当然那时候的房屋可能呢就没现在那么坚固啊，但是呢能够使那么多房屋倒塌，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巨型的一个动物。那么在我们的正典历史当中呢，起码有几十处啊有龙的事迹啊，这些不是小说而是历史。那么这个历史上的龙到底什么东西呢？进化论者就很为难了。为什么呢？因为进化论他们有个时间表啊，你不要忘记他们最重要的那个时间表啊，说恐龙是6000多万年前死光了，那今天那个是什么东西？你说，你说它是什么东西？它不能承认这是恐龙啊，因为承认恐龙就等于公开违背进化论，他们不敢这样做。所以呢，很多专家称龙啊就是鳄鱼，你说龙是鳄鱼吗？不是。起码有以下几个观点啊否认这个假说。因为中华先祖一早就知道鳄鱼了，在数千年前的甲骨文就已经提到鳄鱼，甲骨文称它是驼或两趾鳄，而龙呢明显是指另外一只动物啊，两个文字是代表两种不同的动物的，驼是代表鳄鱼，龙是代表另外的一种动物。左传说有一些龙在天上飞，不可能是鳄鱼对不对？鳄鱼能在天上飞吗请问？不行吧。第三，不少古人用龙来拉车啊，那鳄鱼能不能拉车呢？ 不是不行，只不过它不会动。鳄鱼一般是不动的，告诉你，你看一下那些动物园里的鳄鱼啊，整天几乎都趴着，除非有猎物啊，它可能会动一动。你不搞它，它一般不会动了。你用这个来拉车，它一直停在那里，你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你不如自己走路好了。鳄鱼呢喜欢安静不动，正常爬行的速度也很慢，谁会用那么 low 的鳄鱼来拉车呢？而且古代雕刻当中的鳄鱼明显比人高啊，不是龙明显比人高，古代拉车的龙啊明显比人高啊，这个明显就不是鳄鱼，鳄鱼哪里能够长得比人高，对不对？它就趴在地上，最多到你的膝盖啊，它不能比你高，但是这里画出来的龙明显是高过人的，还有前面一条更大的，它们肯定不是鳄鱼。第四，很多吃过鳄鱼肉的人都说不好吃，而很多古代的君王啊，包括刚才夏朝的，还有汉朝的君王、大臣啊，他们都吃过龙肉。历史记载哈，有些君王吃过龙肉，大臣吃过龙肉，他们都说非常鲜美。那这个呢，就与鳄鱼肉呢是不相符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是这个龙肯定不是鳄鱼。而且呢，这个龙也上了我们中国人的生肖啊，在十二生肖当中，其中十一个都是真实的动物啊。那根据多部史料的记载呢，龙是可以见、可以养、可以杀、可以吃的。龙也是水中猛兽的代表，它不是想象，它是真实的存在。跟其余十一个生肖一样啊，龙也是真实的一个存在的动物。不过呢，现在很可能已经灭绝了啊。好，那我们汇总一下，在多地呢都有龙的记载，包括了英国啊，有一个啊巨龙来杀牧人啊，吃掉羊的记载，还有那个鼠龙、火山齿龙的雕刻。中东呢有长颈龙啊，柬埔寨有剑龙，北美有雷龙，然后中国呢也有，也说啊，历史上说龙是常见的动物，可以养、可以拉车、可以吃啊、可以杀啊、可以破坏房屋。那就表明这些龙呢肯定不是虚构的啊，肯定是真实的动物，而且是应该来说有一些还是比较巨大的。好，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
各地的人们都用龙这个词表达一种真实存在的巨大而凶猛的猛兽，从龙的形态特征和生活习性推测，很可能就是某些种类的恐龙
啊，这个可能呢就是某些种类的恐龙吗？那到底什么种类呢？那我们中国还有一个传说，就暴露了那个龙的真实身份了。有个传说说，龙生九子，称这个龙爸是看不到的，因为他神龙见首不见尾，一般是看不到。但是呢，能够看到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怎么来的呢？他说这个龙爸呢，与这个牛交配啊，就生出了囚牛。与这个豺狼交配生出了这个牙刺啊，有这个飞鸟交配生出了招风等等啊。他说这个龙子呢有九种那么多，然后呢有的像兽，有的像龟，有的像鸟，有的像鱼，有的凶猛嗜杀，有的温和安静，有的叫声明亮啊，这个各种各样的都有啊，有不同的特征。好，那个就是龙生九子的那个传说了。然后呢，我们很难通过骨架知道哪个性情温顺，对吧？很难通过骨架知道，也很难通过骨架知道哪个叫声洪亮。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骨架掌握一些龙的特征，比如说这个传说与龙，传说龙爸与这个龙那个飞鸟生下的龙三子呢，它是有翅膀可以在空中飞的，这个很可能就是古人看到的翼龙啊，会飞的，有翅膀的。然后传说这个乌龟与这个龙生下的龙六子叫做霸下啊，在故宫呢也有这个东西的，这是一个雕塑啊，这是一个雕塑。这个霸下呢是有盔甲的，就像龟一样的盔甲，那这个很可能就是陆地上的一种甲龙啊，陆地上的一种甲龙，因为甲龙呢也是背上啊是有盔甲的。然后呢，传说龙爸呢与龙九子啊，与不是龙爸呢与那个鱼生下的龙九子啊叫螭吻。 那这个呢是水中的龙啊，有那个橘鳍的啊，很可能呢就是水中的苍龙。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传说呢，可以知道可能中国古人看见的是多种多样的龙，有水底的，有飞的，有陆地上的，但是中国的人都称为龙。然后他们就想象，哦，我看到那么多龙，这些龙是怎么来的呢？哦，应该有一个看不见的龙爸，这个龙爸呢到处流行了，然后呢生下了很多不同种类的那个龙啊，所以呢就是这样的，这个龙子呢是真的真实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水中的陆上的飞空中飞的各种各样的龙子啊，这是真实看到的。而这个想象的龙爸呢啊是想象出来的啊，就是刚才这位同学说的啊，这是想象出来的，没错。好，那我们来听一下。
龙灭绝之后，古人就将水、陆、空多种龙的形象加以想象和融合，形成了一种混合了多种龙特征的文化形象，入水能游，出水能飞，威武强壮的龙图腾。此图腾当然找不到对应的动物，却是源自于古人所见到的多种真实存在的恐龙。
所以呢我们中国龙啊这种形象其实是糅合了很多种龙的形态啊，包括水里面游的，空中飞的啊，陆地上的，它都糅合在一起，形成了这种龙霸的形象。那当然这种动物呢它不是真的，它是想象出来的，糅合了很多种，但是它的特征呢也有一些保留啊，比如说它的鳞甲，它的鳞片其实就跟那个恐龙身上的鳞片呢很相似了，然后它的利爪也跟某些恐龙的利爪呢是很相似的。那么在外国呢，龙的形象糅合成这样啊，是有翅膀的。中国的龙呢是没翅膀的啊，没翅膀也没关系，它也可以飞啊，就是想象的嘛。而外国的龙呢，它就现实一点，是有翅膀的啊，可以飞，也是有鳞片、有爪子，
还能碰火，
还能碰火，对。好，所以呢根据上述的人证和物证呢，其实多个民族都曾经见过这巨大的猛兽，人与恐龙呢是同时生存过的。但是呢进化论者他们不能接受人和恐龙啊共存啊，就说啊、哎、这个古人说的龙就是鳄鱼啊，就这样。但是呢他们对历史上几十处的龙呢记载是视而不见，要刻意掩盖，因为这个呢违反了进化论，凡是违反进化论他们斗胆啊，违反进化论呢他就不提，那就掩盖起来啊。所以呢虽然我们自称是龙的传人啊，非常那个就是啊非常骄傲，但是呢对这个龙呢是只字不提啊，历史上的这些龙。但是呢事实上人与恐龙呢是同时存在，表明这个所谓的进化时间表有个恐龙时代的这种说法呢是错的。那圣经有没有提到过恐龙这种动物呢？
有，
如果你搜一下啊，没有恐龙这个词的，但是呢它确实是记载过恐龙。那为什么没有恐龙这个词呢？我们刚才说过了，因为恐龙这个词是1841年才出现的，在这个词之前啊是没有人用这个词的。那么第一本英文圣经的翻译啊在1611年啊的时候呢就出版了，那个时候呢没有恐龙这个词，所以呢圣经当中一些动物啊不知道怎么翻译，因为没有恐龙这个词，所以呢虽然有一些地方很像恐龙，但是呢他们也只能翻译成另外的动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吧，一起读。
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
我造你也造他，他是草与牛一样，他的性命在腰间，能力在肚腹的筋上，他摇动尾巴如香柏树。
好的，那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他摇动尾巴如香柏树。这个动物呢原文叫做比西莫啊，比西莫，这个比西莫是什么东西呢？当时翻译的时候不知道，所以呢就只知道它很巨大，就翻译成河马化大象啊。一般的圣经下面还有一个小字说这个化可能是大象，所以到底是河马还是大象不知道，因为翻译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动物是什么东西啊，就将它翻译成河马化大象。 但是呢，香柏树呢，他们应该知道啊，香柏树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树种啊，巨大的树种，可以用来建圣殿的。那这个树呢，长成之后啊，几个人才可以抱起来啊？这个香柏树，圣经当中出现了72次，啊，人在下面呢还是很小的啊。那你看这个河马的尾巴像不像香柏树呢？有没有见过河马？
尾巴很短，
对，尾巴很短啊，像一个小棍子一样啊。好，这个大象的尾巴像不像香柏树呢？
不像，
不像啊，它的尾巴最多像一个绳子。那所以什么样的动物有一个香柏树的尾巴呢？啊，和大象应该不对，河马也不对，唯有这种雷龙啊才可以适合香柏树的尾巴。所以呢，唯一有这么巨大的尾巴的就是雷龙了。所以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这个比西莫更合理的应该翻译成雷龙，但是当时没有这个词啊，没办法，所以呢他就只能啊凑合的翻译成河马大象。但是呢，河马和大象与这个雷龙相比呢还是很小的。好，所以约伯记的啊这个东西啊，这个比西莫这种动物呢很可能是雷龙啊，一个巨大的一个动物了。好，然后呢，上帝让约伯观看比西莫，那就表明当时雷龙还是存在的，约伯那个时代雷龙还是存在的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啊，他们肯定已经，约伯是方舟前还是方舟后的人呢？
方舟前。
确定方舟前？
方舟后，
他是与亚伯拉罕同时代的一个差不多人。方舟后的人。啊，所以呢，恐龙肯定是在方舟上啊度过了那个挪亚那个大洪水的一个灾难啊。当然不是全部了，还有一对啊，每一类有几对的上去，有一对上去了。好，那我们小结一下，所以圣经当中其实是有记载恐龙这种动物的，虽然翻译的时候没有恐龙这个词啊，因此多个民族的祖辈呢都见过恐龙啊，还包括约伯。好，那我们介绍一下资源啊，这个网站呢里面有很多的那个文章啊，还有书籍啊，还有一些视频啊。这个视频呢是我们在疫情的时候没有办法出外了，然后录制的一些视频。那这个主题呢包括我们这次讲到的主题，也包括一些没讲到的主题。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看一下啊。那这些是几年前的，当然与今天的内容呢有点差异啊，今天呢会更丰富更多一点，那个时候呢就少一点，但是呢80%感觉还是有的。那有兴趣呢可以看一下，也可以分享给朋友去看。这个网站呢创造论点com，大家用电脑和手机都可以上。好，那这个呢我们就稍微到这里，我们先休息10分钟。